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3日，公元2000年8月2日，星期三。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印度一位政治研究员称，西藏和台湾问题看作是两件有争议的区域性问题。法国布瑞汉斯州州长声明，在西藏没有获得独立之前，将西藏国旗悬挂在州府内。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印度一位政治研究员称，西藏和台湾问题看作是两件有争议的区域性问题。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治研究中心星期举办的一次就藏印中三方关系研讨会上，印度政治研究中心著名学者法日玛贾利尼先生呼吁，印度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政策立场，应该就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看作是两件有争议的区域性问题。这本是印度新德里消息。虽然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互利互惠的共存关系，但是印度政府就这种互利的条件之下制造出对印度有利的、具有一定利益的生存空间。印度前下议院会长卢比然先生主持举办的这次研讨会上，巴尔玛贾利尼先生强调指出，中国不仅是全世界唯一的佛人，不单是印度一部分的国家，而且还声称对在印度版图内的阿如那契和拉达的主权属中国所有。为此，印度政府应该对西藏和台湾问题看作是两件有争议的区域性问题。他还指出，我们大家都应该行使最低权利。同时他还说，我们不必惹中国生气，更不必向中共持强硬态度。根据帕尔马加利尼所说，中国不仅在暗中给巴基斯坦倒卖军火、转让技术等的手段来援助巴基斯坦继续同印度作战，经过战争使印度推向灾难的深处，而且严重边际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但中国方面不但不加以采取措施解决，而且对此持有一种轻视的态度。中共对其他邻国之间的边际问题都经过和谈进行了妥善解决，但是而和印度就印度和中国的边际问题，在过去的19年间没有做出任何具有发展性的办法措施。时至今日，印中边际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楚的解决。印中边际问题是当前历史上拖延最长的边际问题之一。杰利尼先生继续说，中共到现在和印度政府未能解决边际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共在不断地威胁印度边防军和保卫人员，使印度军队不能利用和靠近巴基斯坦边际，从而拖至今日迟迟不能解决。法日玛贾利尼届时指出，中共为了达到称霸亚洲的目的，为了发展自国的各方能力，正在修建着一条长2000公里的地下梯度。到目前为止，中国所制造的95%以上的火箭都是针对周边国家而建造的。为此，我呼吁中国周边的15个国家联起手来，制定一条确实有效的对策，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为声援西藏问题，由欧洲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主持的徒步游行活动于前天到达法国布瑞汉斯城，受到布瑞汉斯总督及由500多名布瑞汉斯人民群众的隆重欢迎。根据本台驻法国记者苏登格雷发来的消息，在意大利各区进行徒步苦行后， 继续为声援西藏问题举行的徒步游行队伍于前天到达法国布吕汉斯地区的时候，受到当地政府、领导、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隆重设宴举行庆祝典礼仪式。布吕汉斯总督发表演讲时郑重声明，在西藏没有重新获得独立之前，将决定在法国布吕汉斯全总督事务所内永远高高悬挂起西藏国旗。为声援西藏问题举行的徒步游行活动到达法国布吕汉斯城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前西藏政治犯班登加措指出，众所周知，在当今人类史上，中共一党专制者一贯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夸大欺小，利用各种阴谋的诡计来捏造谎言，歪曲西藏的历史，欺骗世人。拥有13亿人口的大中国，竟然在40年前毫无仁慈地侵占了他的邻国只拥有600万人口的西藏国，对西藏的国土和人民欠下了历史上永远无法弥补的残酷行为与灾难。但是我们拥有的是真理，因此凭着我们血与西藏人民的勇气和正义，是会永远斗争到底，争取夺回我们本该拥有的权利自由。当本台记者采访了在法国参加徒步游行活动者西藏全国民主协会会长李希彭措和西藏前女政治犯安妮巴金就有关此次在国外民主国家进行声援西藏徒步游行活动时有何感受时，他们指出，在欧洲各国为我们自己的国事进行徒步游行活动时，各地区人民非常重视与关心我们的国家和命运，一路上几乎所有人都把西藏问题当成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事一样重视声援，使我们深受鼓舞，万分激动。并且在我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坚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不断地教导西藏人民，从而促进了世界人民完全公认尊重并坚持支持西藏问题以和平非暴力解决。因此我们所到之处，各国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支持西藏问题，使我们更加深受启发。在法国布吕汉斯城隆重举行欢迎仪式之后，该市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西藏问题举行徒步游行活动的队伍特别举行了一场大型音乐会。欧洲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主持的此次徒步苦行活动于7月9日从法国尼斯城启程，至今徒步苦行队伍所到达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且为了建立友谊相互赠送过四次纪念品。在法国进行徒步苦行活动时，西藏议会会员阿瓦拉木女士也特别抽空参加了活动。上周声援西藏徒步苦行活动者到达欧洲国意大利麦金森城时，该城市的政府大楼、民众宅院等上面都高高悬挂起了西藏国旗与具有西藏传统佛教仪轨的五色彩旗。此次在欧洲国为宣传西藏的真实及西藏人民所面临的危机状态，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关注西藏问题而进行的将近长达两个多月时间的徒步游行活动，将于本月26日到达瑞士日内瓦，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处大门前圆满结束。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还有严重的是，对一些人毫无原因的，也比根不合阶级分子随意逆走罪恶，加上了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例如，对我和与我一样的知名爱国进步绅士，也近比无中生有的成为反动派。那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对于大部分可戴可不戴叛乱帽子的， 和不少不应该戴帽子的好人都被怨气地扣上了大帽子。逮捕管乙，没收其占有的财物等，同盘兰罪魁一样处理，只是人们感到惊讶诧异。反对人申以富反对乌拉彻以制度，进行建筑减息，使广大的百万农奴和农奴从封建农奴制度的一切附属下解放了出来，从剥削压迫之下站了起来，经济上得到了利益，因此劳动人民非常高兴。但是由于二八减租政策在有些地区有兑现与不兑现的各种情况，致使群众中形成了要交租和不要交租之分。不过在这方面，除群众内部和领主内部所得到利益不达一之外，并没有发生其他大问题。非本间隙方面，领主和领主代理人在1958年以前放给劳动人民的责务本息全部废除，因此执行时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对1959年放的新浙减轻利息而本息都要伤患。劳动人民内部的新旧浙务本着团结的原则，按谢月规定办事等等政策，有些地方执行的不够好。第二，关于土地分配，对农奴主所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等等，按所有者参判与否，加以没收和赊卖，分配给农奴区所有的人，废除了西藏土地的分阶农奴主所有制，建立了农民所有制，从而土地所有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对没收和赊卖是否能使大家心服诚服感到公正，这完全取决于对参判与否的调查区别是否正确。在调查是否是叛乱分子和对叛乱有无志愿格局时，要认真彻底的了解，在按实际情况进行处理时，若能做到尽量宽大，少戴叛乱帽子，尽可能缩小大局面，争取较多的人，这对于壮大自己削弱而独立敌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正如我方才在前面所说，由于发生了调查不深入不细致不符合实情，得戴了很多黑帽子，大机面过大灯，从而不少不应该没收的家户遭到了没收，因此使人们对我们产生了怀疑顾虑和失望。对于赊卖，以前我们爱国进步人士的头儿们就表示不需要赊卖的意见和态度，这是因为西藏的土地上人们的劳动创造的，不应该归少数人占有，现在归劳动人民所有时，我们接受爱国风气浮夸的赊卖是很不应该的。另一方面，考察院土地所有权的来源，确定主人，这也是一件复杂的事，难以做到准确。这些情况虽已反映，但是党为了照顾反敌爱国的重伤层人士和给未参加叛乱的人士以荣誉，仍采取了赊卖的政策。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演讲荟萃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